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们仍然今天的话语的分享仍然是从要理问答开始哈。我们请看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第151问，我来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151问：那些使某些罪加重比其他罪更可憎的情节是什么？答：罪的加重情节有与犯罪之人有关的，他们的年龄越大，或经验越丰富，或所领受的恩典越多，在见证、恩赐、地位、职分上，众所周知，为人师表，是其他人所效法的榜样。这一处的要理问答提醒我们，上帝在追查我们的过犯，他乃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领受，就像主耶稣在那个福音书里面的比喻他说，你们得到的有50两，有100两的，有1000两的银子，他是照着我们所领受他分给我们的恩赐来向我们有这样不同的要求。所以同样是一个罪可能刚刚认识上帝的这个弟兄姐妹，跟已经认识主很多年的已经经历过上帝很多的恩典的在神眼里这个情节是不同的。所以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6章里头说到那些尝过神甚大的滋味知道这个蒙过圣灵的光照他们如果是离弃真道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也是很扎心的提醒常常让我们可以保守我们常常谨慎警醒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特别是我像我这样子还有教会各这个长职同工们我们更加是需要这样子警醒谨守因为我们的主是轻慢不得的。好，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思考带到今天的经文的分享当中。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就像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后赐下圣灵，他带领他的教会不断的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建立他的教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他如何在不同的地方被宣讲在每一次教会兴旺的时候也都提到了这个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这两者的这种的紧密的关联。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使徒保罗在希腊在亚略巴谷的这一段的讲道。好，我们一同做低头的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主日让我们可以分享你的话语，也求主你自己活泼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被光照，我们理智上可以明白，我们情感上面被眺望，我们的意志也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求主你的宝血再次遮盖你的讲坛愿你纯正的话语被传讲，你遮盖那你软弱的仆人一切的亏欠，一切的不足，主你自己来补足。也求你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我们一同在你的真理当中欢喜快乐。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齐声来朗诵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它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感谢神，这是他的话语。那最近有一个词被讨论的比较多，就是属灵的复兴。那大家呢也都有一些的疲惫，渴慕一场真正的复兴。说到属灵复兴呢，它可以有三个的层次。第一个呢是个人的更新，每次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都会经历到对上帝的话语，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更新，就是英文是 renewal。 那我们也会谈到属灵复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指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的复兴，一个教会的这种 revival， 或者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 revitalization， 在讲一个教会重新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他经历一种重新经历到这种圣灵的活泼的工作。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当中的一个觉醒，叫做awakening， 就是美国历史上面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觉醒。那么在这两次大觉醒当中呢，其中第一次大觉醒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代表人物，就是约拿丹·爱德华兹。他看到这个当时整个美国经历到这种属灵的复兴的时候，他为这个圣灵的工作感到欢欣快乐，但是呢他也有很对这个现象他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分辨还有提醒。约拿丹·爱德华兹呢，他说真正的复兴是来自上帝的工作，所以他提出了四个的标志来分辨真正的复兴和出于人的这种奋兴或者是感动。这四个标志是：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被高举；第二个标志是撒旦的权势被败坏。好，我们在复兴当中应该是看到耶稣基督是更多的被高举的。好，如果我们在一个复兴当中谈到了跟基督无关的很多的方面，那就要小心了。那第二个就是撒旦的权势被败坏，最更多的大家可以更加的敏感到这个罪，对罪会更加的敏感。第三个标志呢是更加的回归圣经，更加渴慕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属灵的复兴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情感上面被激励，我们更加会回归到圣经的启示当中。最后一个是这种生命上面更加的爱上帝，关爱邻舍，这种生命上面的表现。所以这里的关键呢，就是不管是基督被高举还是撒旦的被败坏，还是说我们这种生命的表现，事实上都是圣经里头启示出来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一些外在的一些的现象。圣灵总是透过对上帝的道的传讲来工作的。那么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在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见证当中，每次教会在逼迫当中的兴旺都伴随着这句话，就是上帝的道兴旺起来，上帝的道日渐兴旺，上帝的道大大的兴旺。不管是从耶路撒冷的大逼迫当中，还是在这种外邦势力的干扰之下，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那么使徒保罗，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到了服事的晚期，他对上帝的心意有更深的了解他的生命也越来越成熟，他就越发的强调了两件的事情。第一，就是把上帝的道传的全备；第二，就是要把上帝的道 要传讲纯正的上帝的道。好，我们看 下一章的那个 size， 上面有一些经文，好，我们稍微看一看，在哥罗西书1:25，保罗说，我照着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就是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好，这个地方他说到要 make the word of God fully known， 好，讲到这个全备。那么在使徒行传20:27，就是在下一次也许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保罗从以弗所要回到要上耶路撒冷，他知道自己要被捕，然后要经历捆锁的时候，他在这个路途当中召集了以弗所的众长老们，告诉他们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好，那这节经文呢，事实上他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他要把 whole counsel of God， 就上帝全备的旨意。好，这个旨意在翻译的时候，把他的旨意跟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他事实上在表明这个上帝旨意的全备。好，那么在保罗后来在被这个经历锁链的途中，以及后来到了罗马，他在最后的这个快要殉道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和提多，他说，你从我听到的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好，这里纯正话语的规模呢，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the pattern of sound words。 好，那跟提多书的1:7说到教会里头的这一些有职分的 officer， 包括这里的监督，当然指的就是长老。长老是神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守。这些除了这些生命上的见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放在了最后，他说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这里 他告诉我们，对于这个教会的管家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持守那个 sound doctrine， 就是那个纯正的教义。这些是保罗他在后面跟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大要理问答很相关，就是生命越成熟的基督徒，他就更加的对上帝的道理是更加的理解的深刻，更加的强调他的这种全备跟纯正。好，那么我们回来，所以讲到这个上帝的道，保罗在不同的场合讲道。当他蒙召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亚纳尼亚说，让他去给保罗医治，并且告诉保罗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那使徒保罗也是照着主耶稣的这个安排，他在不断地向以色列人，向犹太人，像在他被捕的时候，向执政掌权的这些官员来宣扬主耶稣的名。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纯正的道理，他如何在不同的场合里头被运用出来。那今天我们看到是在外邦人当中的一个道的宣讲。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保罗所讲到的这个里面他的这个脉络，好，我们来看，包括了三个的层次。第一个是保罗呼召他的听众离弃从前的偶像，然后呢，保罗要求他们的听众听到了福音的时候，他们要珍惜他们所听到的这个宝贵的福音。那第三点呢，事实上是我结合刚才的这些圣经里面的教训，好，我们做一点点的延展，或者一些反思跟一些共同的思考。好，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篇讲道的一个起因。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篇的讲道呢？他来到雅典的时候，17:16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这个心里着急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包含了很多意思，它包含了愤怒、 伤心，非常的着急。那圣经提到这种保罗愤怒的时候呢，其实这里并不是一种出于人的血气，其实这个字跟什么，跟在之前有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使徒行传15章39节，讲到保罗跟巴拿巴起了争论的时候，那个地方说他们起了争论，其实也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希腊文的字，表示他心里面的这种着急跟生气的情绪。但是这个字呢，并不仅仅的代表一种好像是激动或者是愤怒的情绪，它只是表明一种很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出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10章24节，那里说到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这个激发爱心用的也是同样一个字，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所以首先呢，这种情绪并不是代表一个负面的意思。第二呢，保罗的这种心理着急，事实上经文有告诉我们，他是被圣灵所激动的一种对偶像的愤怒。因为看到偶像会引发愤怒的情绪，是上帝自己的情感，是来自上帝自己的一种的神圣的情绪。罗马书1章18节讲到偶像的时候，那里讲到上帝的愤怒，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里就是说到上帝对于这些不虔不义的人的一种很大的愤怒，这是一种审判的愤怒。那这种愤怒是他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一种罪呢？罗马书1章19节开始就在讲到这种拜偶像的罪，它的严重跟它的可怕。为什么上帝会看到这种偶像的时候他是这么的愤怒？为什么使徒保罗看到来到希腊雅典，他看到好像我们去欧洲旅游看到那个满城都是伟大的建筑，都是这个雕像，都是罗马那佛罗伦萨很多这种人文的气息，我们去这个罗浮宫看到都是赞叹，为什么保罗看到的这些好像伟大的文明的成果的时候他心里这么的愤怒？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呢，这种拜偶像的罪使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23节说，将不能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偶像是会引起上帝的愤怒的，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配受敬拜，他的永能，他的伟大，他的神性彰显在创造里面了。这个创造不仅仅是我们看到那受造的诗篇19篇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在上帝的创造里面看到了这位造物主的当受敬拜，我们还从我们自己内心的道德感，我们的良知当中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应当去敬拜那一位给我们这个形象的那位真正的造物主。所以拜偶像这个罪，首先是他用的那个偶像，在旧约当中经常用同一个字，就是 image， 形象这个字。他把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的那个形象，好，我们对于万物是有管理的权柄的，但是这种拜偶像的罪却让人去用他的手艺和心思雕刻出一个人所造的这样虚假的神来去敬拜他。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讲到这里还是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抽象的话，就比如说欧欧和欣欣，我的女儿跟儿子，他们很喜欢做手工，然后他们用做手工捏橡皮泥，比如说捏了一只小狗，然后他们很喜欢这个他们 用他们的创造力做出来的这个橡皮泥，然后放在那里，说这个橡皮泥好漂亮，啊，他是我的爸爸。那么各位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就是你作为父亲的啊，你心里面是不是会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啊？这就是当上帝看到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心情。所以这个偶像呢，在圣经里头啊，保罗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啊。这里的经文也讲到说，是人的用他的手艺和心思所雕刻出来的偶像，所以这个偶像事实上是对上帝给人的这种文化使命的一种的扭曲，啊，因为文化使命本来是应该以敬拜上帝作为前提，然后这个文化的使命才会受到上帝的祝福，它才是一种荣耀上帝的一个啊管理治理这地的啊一个的权柄。可是在人堕落之后，人把自己的文化人手所造出来的这个东西，不管是手艺，就像一开始人类文明的最初，人们都是敬拜图腾，敬拜一些中国出土的陶器，你看上面都有很多的偶像。那如果在古代埃及是什么？金字塔，对不对？那如果是还有其他的这种文明，都是有一些伟大的那种纪念碑式的那些的雕塑。这是最早的用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中国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啊，到国内有很多这种，也有很多的雕像，好像其中中国所敬拜的我们的祖先啊，有时候是一些啊人这个动物的头、人的身体的啊这样的一种的形象。那后来慢慢随着这种文明的发展啊，这种偶像就慢慢抽象化了，它慢慢的变成了人的一种的心思。所以你看到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从前那些希腊神话里面的各个的神，各个的神像。但是这个时候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来抵挡他的是两种人，一种是那个斯洛亚学派的人，那个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人，他们用他们的心思意念把这个上帝的偶像他抽象，他把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变成了他们所理解的一种抽象的概念，比如说快乐，他们在敬拜一种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的生活是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这是伊壁鸠鲁的观念。那么斯多亚的观念是把这个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罗格斯，一个抽象的理念，一个抽象的一种 idea。所以你看到这种偶像在不断的被抽象化的过程当中，它事实上在各个民族里面都有同样的体现。所以在古代的宗教里面，那个从前印度教的这些有形象的神，那个多神的崇拜就慢慢变成了一套理论，就形成了佛教。在中国也是一样，这些有形的崇拜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哲学的思想，这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一种不同的形式。就是这里的经文说到，他们用人用手艺和心思来雕刻出来的这种的偶像。以色列人是求神迹，他们求神迹，从前他们发生了一件在旷野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都是很熟悉的，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山下，他们为了要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理解的上帝，他们就雕刻了一只金牛犊。那这是犹太人，希腊人是求智慧。那我们来想一想，中国人是求什么？中国人的偶像是什么？其实有很多，对不对？其实偶像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多神的崇拜。那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把房子当成了偶像。好，我们来到美国，发现美国的房子比中国要便宜，然后就买了很多房子。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孩子当成偶像，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在这里更好的生存，更好的竞争， 更好的发展，甚至是为了让以后我们跟国内的这个亲戚朋友说起来的时候啊更有面子，这样我们会拼命的去培养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呢，钱财马门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啊，有的时候是这种权力成了我们的偶像，都是。那但是这后背后呢，有没有个更深层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要往下接的话，就是希腊人。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那么我会说，中国人是爱面子，啊，他背后呢，事实上是一种荣耀自己的倾向。我们太爱高举自己的文化了，好，那这种罪呢，让我们自己倾向于去荣耀自己，而不去荣耀上帝。这使得我们在一切神所设立的秩序当中都显得很扭曲。昨天是那个 PCA 的区会，啊，召开 开区会，啊，他们的敬拜一开的那个讲道，啊，非常的精彩。我跟大家稍微听到以后，我觉得跟今天的讲道正好有一点的关系。正道的经文在创世纪，啊，前面的两章。正道的牧师提到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上帝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好，所以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上帝的形象包括了男人和女人，缺少了女人，就上帝的形象是不完整的，缺少的男人，上帝的形象也是不完整的。好，所以在这种上帝的形象当中，男和女，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当中，这样一种盟约里面互相的委身，丈夫为妻子舍己，妻子顺服丈夫的这样一种的关系里头，才可以反映出三位一体上帝那种彼此的委身，彼此的相爱。但是在人堕落以后，很可能这样的一种上帝的形象，为了让我们荣耀自己，丈夫就要求妻子要顺服，妻子就要求丈夫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不是按着神的启示来荣耀神，而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荣耀，按着我们自己的面子，按着我们高举我们自己的这种的倾向，把神的形象颠倒了，或者是扭曲了。这只是这是其中的一个事例。生活中其他的例子，其实也一样哈。我们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在夫妻关系里面，因为我们都爱高举自己，所以我们互相责怪，看到的都是对方的错。我们在亲子关系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按着上帝的道理来管教他们，而且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在这种自我荣耀的这种偶像崇拜底下，我们会特别的强调自己是父亲，自己是母亲的这种的身份，以至于我们的俗话说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周五查经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很亲密的同工提到了这句话，他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想说这是中国文化里头，事实上对合理化了哈我们这一种荣耀自己的这种的倾向哈，这个然后还觉得就是符合圣经里头的教导哈，很有意思。那么还有呢，在钱财管理方面上帝也让我们作为钱财的管家哈，作为管理很多东西的这样一个 CEO 的职分。但是因为这种自我荣耀的倾向，让我们去炫耀自己的财富，让我们去跟别人比较，上帝给我们的这种管理的权柄，反而成了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确立自己身份或者地位的一种东西了。那这个例子还可以更多的列举下去，包括我们在团契当中，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被这样一种高举自己或者荣耀自己的罪所影响。那么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第二条诫命是怎么说的，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十诫的第二节，好，这里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好，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从前不太理解，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哎，为什么提到拜偶像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因为拜偶像，它的可怕之处啊，不但在于它的隐蔽会不容易察觉，还在于事实上它是一种可以延续下去的罪，它是有一种家族性在里面。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上一辈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知不觉，我们不自觉的也在犯这些罪，被这些隐藏的偶像所捆绑。我们心里很多的软弱，事实上是从我们的上一代来的，这不光是后天的影响，这里头有一种属灵的影响在里面，所以我们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 repeat， 这是一种悲剧，因为这是很难摆脱、很难察觉的。在其中呢，人为了要自我荣耀，却成了羞辱。就是每一代像那个儿子小时候非常的痛恨，看到爸爸在打妈妈，非常的痛恨，说我长大绝对不要成为这种人。但是以后他在婚姻当中，他在重复他父亲的罪。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种循环当中。那人为了要自我荣耀，却成了羞辱。这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他们犯罪以后，他们高举自己，好像自己跟神一样，却要用那个无花果的叶子来给自己遮盖羞耻。好，所以这是偶像的，我们想到偶像的一些的方面。那接下来事实上你看到保罗，虽然他心里非常生气，非常愤怒，他看到这些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面那种着急的心情，但是他用了一种很和缓的语气来跟他的听众传讲，因为这是上帝的心肠。在第三十节，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上帝并没有按照我们当受的愤怒、当受的审判立刻来纠察我们的罪，这个在神学当中的词汇叫做普遍恩典，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历史当中制造出不同的偶像，可是我们的天父用极大的忍耐、极大的仁慈在宽容等候我们。在挪亚洪水以后，上帝跟挪亚立约，他说，我跟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然后呢，上帝把洪放在云彩当中，和地上凡有活物的做立约的记号。这个高挂天上的彩虹，对罪人来说，他们的那种堕落的倾向还是一样的，可是上帝用这个彩虹保证他们不会马上的受到这个审判。那这个彩虹像极了一把上帝愤怒的弓，那个弓的方向是射向天上的，它并不是射向地上的。在这把愤怒之弓的蓄势待发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这个地并不是无止境的被延续下去，反而这个经文说，他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来审判天下。所以这个按他所设立的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要他定了日子和疆界，要万族万民等待他的儿子的到来。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那个承受上帝愤怒之剑的 那一位无辜的人。所以我们不可以就我们现在好像上帝仍然在还没有审判我们的这种宽容当中去自夸，反倒我们要在福音的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谦卑下来。那这里就从这个普遍的恩惠说到了福音的恩典。刚才我们说到偶像的时候，说福音是这种偶像的敬拜，它有很隐蔽的部分，它使我们变得不堪，它事实上是一个皇帝的新衣。好，我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好像这个偶像很漂亮，但事实上你看很多这种文学作品这个安徒生童话讲到皇帝的新衣，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有个作家叫做鲁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就是阿 Q 这些都是脍炙人口。包括台湾有位作家我小时候很喜欢叫做伯阳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都在揭露这种其实是在偶像崇拜底下的一些败坏或者不堪的时候。这并不随着我们文明的程度而变得更好，至少我们每个人都是阿 Q，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那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拯救可以救我们脱离这种偶像的崇拜的这种的羞耻，因为那位荣耀的为我们变为羞辱的上帝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没有犯罪却为我们承担罪的后果，而这个罪的后果是我们在各种偶像的崇拜当中配得的当受的审判。为什么我们会受到羞辱呢？因为上帝的形象去敬拜了人手所造的形象。然而耶稣基督他是那个上帝本体的真相，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好，我们看后面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他成为罪身的形状，但是他没有犯罪，却为我们成了这种，这个罪身的形状是什么？就是一种因为敬拜偶像受到律法的咒诅的这样一种羞辱的形象。那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里奴仆的形象跟这个罪身的形状都是指这样一种没有犯罪却承担罪的后果这样的一种的羞辱。然后他借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但是道成肉身，他更是为我们承受律法极大的咒诅，他被鞭打，他受人的嘲笑，他被人打耳光，他被人用口水唾吐在脸上，他被戴上荆棘的王冠，极尽羞辱，并且他为我们赤裸裸地挂在十字架上。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天使天君都要向他下拜的那一位，但是他为了拯救我们，他为我们承受羞辱，他为我们去受那些本来是我们应得的耻辱。其实我们配不上今天的体面，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自我敬拜的缘故。而主耶稣他的降卑，他的十字架是为了完成对我们这群完全不配得的人的救赎。那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上面，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讲到，并且穿上新人这里我们从二十节开始看他说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私欲的迷惑使我们去敬拜偶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这个新人摆脱了那种偶像敬拜的上帝对这个罪极大的恨恶、极大的愤怒、极大的审判。所以我们不但是在地位上面被神所称义，并且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好，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节经我们留到等一下来讲。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得以脱离拜偶像的枷锁，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代价。所以让我们去珍惜、去宝贵这样一个福音的恩典，这是我们本来无法摆脱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敬拜偶像的可怕，敬拜偶像的甚至一些深层的无法摆脱的，我们陷在其中不可自拔。那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福音的恩典上面是彻底的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都在期待这个属灵的复兴，但是在这样一些这样一个在福音的恩典上面 去追求复兴的过程里面呢，仍然会有一些的残累，包括一些隐藏的偶像。所以我们在与基督的联合当中去胜过这些偶像，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一劳永逸的救恩，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来成熟长大。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他服事的后期越发的强调全备的道理跟这个纯正的教导。本来我预备了很多的经文在这个部分，那么我现在呢想说把它简单的处理一下，我们只看几处，再往下一章，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这里是使徒行传里面说到五旬节，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对五旬节最好的一个的解释。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把圣灵赐下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在解释这个后面的属灵的奥秘的时候，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这样一个圣灵浇灌背后的这种那一个基督身体被建立起来，在圣灵里面，在真理上面，它被建成一个新的圣殿的一个宏大的教会论的这样一个意象或者图景。十三节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节经文事实上是整个教会的意象，不光是一个地方教会，而是整个无形的教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义，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最终的复兴、最终的安息、最后的荣耀、最美的图画，就是在这一个经文当中，使得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动摇，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然后十五节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好，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相爱当中要说 truth, speak truth, 说真理，凡事长进，点于元首基督，然后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是一个丰满的教会的意象。其实对于这个意象，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经文来解释。我只是初初的想到了一些的地方， 那我把这些经文留给大家回去慢慢的去思考。比如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讲到了小子们、少年人还有父老，我们成长的这三个阶段。那小子们是你们认识父，少年人呢，因为你们刚强，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么到了父老，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同样是认识，但是从少年人到父老，这个认识的程度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道，他常存在你们的心里，以至于在一切的试炼当中成熟成长，胜过了那个恶者。在刚才我们说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展开来讲，我们把它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连起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第二节，再往下，再往下，还有没有 ？OK， 在那上面来讲 ，OK， 那不然就回到那个希伯来书的那处经文，可能以赛亚书并没有哦，这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福音的恩典的时候，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十字架的羞辱。为什么他在承受羞辱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看到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好，那在不久之前呢，我们在这个 Sermon Reflection 里面，我们几位亲爱的长老在讨论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他说这个前面的喜乐到底是什么？这个喜乐很直接的理解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那圣经里面讲到他的喜乐的时候，还帮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头，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这个 PPT 没有打出来，我为大家念。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他要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解释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耶稣基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因为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因为耶稣基督看到了那样一个复兴的意象，他看到了那样一个教会丰满的样子，那个喜乐的样子，那个安息的样子，那个荣耀的样子，那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长大成人的一个丰满的教会的样子。好，我们所以他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成熟和长大，他便心满意足。我和弟兄姐妹的这些交通当中我会发现说，其实每个人经历到上帝的带领都很神奇，各有不同。那么我们通常是在自己破碎的原生家庭当中，在自己碰到的人的这种缺憾里面，我们去发现上帝慈父般的爱。然后在这样一种经历当中，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我们常常是懵懂的，直到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知道了要祷告，我们知道了要向神呼求，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悔改，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要在上帝的道上长进，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做小孩子的阶段，常常在追求这种经历这种感受，因为我们要在神的道上面渐渐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我用 C.S. 路易斯的一个比喻来作为结束。他说上帝是浩瀚和伟大的，他像一片汪洋的大海。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海边散步，在沙滩上散步，常常会捡拾到很美的贝壳，我们惊叹于这片海洋的美丽，但是我们只能在海边徘徊，我们看到一些贝壳，我们看到沙滩上的一些脚印和足迹。那么这个时候以前在这片大海当中经历过很多，他们见识过海底的美妙的人，他们见识过远处的岛屿，他们见识过更浩瀚的这种景色的人，他们留下了一份航海地图或者航海的手册，他把这份手册传给了我们。那么这份手册也许我们刚刚看的时候觉得哎，还不如我自己在海边亲自的那种的经历来得好。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照着那个手册上面的信息去更多更深的去经历这一片浩瀚的大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通过你赐下那全备的启示来明白主你自己那纯全良善科学的旨意。主啊，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分享的领受交托在主你的手当中，愿你自己的话语就是那不能朽坏的种子，可以撒播在好土里，以至于你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你因为看到那前面的喜乐，看到那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的去承受，去承担那眼前的羞辱那样一个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看到你要带领我们去的终点，都求主你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心里面被你的恩典所激励，以至于我们可以悔改，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可以不但是可以悔改，更是可以常常的长进。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恩典 和道理上面长进，常常提醒我们，也激发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